那你发现300万一个人，神立了几根铜蛇？一根哦，300万个人其实今天是很大的一个局面。整个这个 peninsula 啊，这个 Bay Area 加起来多少人？听说包括东湾，包括 Oakland 那边，全部都加起来是不是有500万人，还是400万人？300万人是很多的人，但是神只立一根。你病得再重，你只要一望就活；你被咬得再轻，你不望你就死定了，就是这样。所以呢，就说爬也得爬出去望他一下。当你真在信心的里面来仰望同时的时候，这叫做这个叫做仰望基督啊 ，Turn your eyes upon Jesus， 当转眼仰望耶稣，弟兄姊妹，所有依望他的就得活。这个经历对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来说太重要了，就是我说的随时归回，平心往心。At any time we can make a U-turn to God， 当我们将转眼仰望耶稣的时候，我们 make a U-turn 回来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得着了真的拯救。你就发现我们当初因为犯罪得罪主的那些带来的管教，带来的仇敌的攻击和伤害，从我们身上离开。所以我们常常被仇敌蒙蔽啊，像有的夫妻的关系不好的时候，他们却不肯在这个时候转向主，他们反而在这里 fight， 觉得我们最近心情不好，不要去教会了，就两个在家吵架，在家里面争执啊，在家里面想解决问题，其实解决不了。最直接的出路，直接回到这边来， turn your eyes upon Jesus， 当我们一转眼望耶稣的时候，所有望见他的就活过来，这是同时。弟兄姊妹，我不管我们在任何时候哈，如果我们里面觉得失败，觉得烦躁，觉得软弱，觉得灰心无力，我们做的事情就是 make a U-turn to God。 那这件事情在当时这么清楚的被百姓们经历，所以这块铜蛇就成为他们的宝贝，成为他们的宝贝啊。那到了列王记下18章的时候，我们没有时间去看了，列王记下18章第四节讲到西西家年间的一个复兴领导百姓，那西西家做了一件伟大的事情，他把这个铜蛇整个磨碎掉，他把它打碎掉。为什么呢？因为百姓把这个东西当做一个神像一样，他们叫它铜块，然后百姓在这个铜蛇面前烧香敬拜。弟兄姊妹，这西西家的复兴啊，它伟大就伟大在这里。这个几百年来摩西手上带的这个铜蛇，那摩西是他们的民族英雄，然后这个铜蛇在他们中间真是宝贝，但是西西家起来复兴的时候，他有勇气把它给磨掉，因为他知道百姓在这里只有是在不是真正的归向神，而是归向一个传统啊，一个标记之物，一个外面的东西，而不是心里面真正归向神。这也是主耶稣为什么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啊啊，特讲到这个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啊！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主，因为主要这样子的人来拜他。撒玛利亚妇人跟主耶稣讲到的啊，你们说要在耶路撒冷敬拜，我们的祖宗说要在这个山上，主说不在那里也不在那里啊！时候将到，如今就是真正拜父的，永远是在心灵和诚实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要真归回，同时对我们真实的意义就是我们在里面，我们在心灵和诚实的里面，我们诚心的归向主。什么时候我们归向主，你发现那个咒诅破坏离开我们，这是同时啊。那第二件事情我们看一下，是在民数记16章，这个包裹铜祭坛的那个铜衣片啊，这是在民数记16章36节到40节。那这个铜衣片是怎么样子做成的？大家知道啊，都还记得，就是可拉党他们叛变的时候，有250个 leader 那跟着他们一起叛变， 他们手上拿着铜香炉，那那一天耶和华的火出来把他们都烧灭了以后，那么神就叫摩西把这些铜香炉把它锤成薄片，然后包在铜祭坛上面，那作为一个记号，作为一个纪念。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十六章四十节，三十九四十。于是祭司以利亚撒将被烧之人所献的铜香炉拿来，人就锤出来用以包坛，给以色列人做纪念，使亚伦后裔之外的人不得进前来在耶和华面前烧香，免得他遭可拉和他一党所遭的。这是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弟兄姊妹，这对我们来说就是神审判的一个记号和提醒。那这样子的东西对我们走属灵的道路也是重要的，也许我们平常很少想到这个啊，但是这样子的事情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啊。让我们这个人，让神的百姓一看见那个祭坛外面的这个铜衣，他们就想起来他们不敢在主的面前再去自高，再去背叛，再去不守地位。所以这是在神的面前作为一个纪念， 给百姓做纪念，也是做提醒。那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常常被主管教一次两次三次，打得头破血流，常常忘记啊。那忘记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在主的面前好像有一个审判的记号或管教的记号来提醒我们。那雅各刚开始的时候他什么都要跟神争啊，什么都要抓，那一直在披鲁伊勒被神那样扭了一下以后，那这根杖对他来说就是一个不仅仅是一个真实的依靠啊，从前这个杖对他只是点缀，可有可无，要的时候用一下。他从今以后，他每一步路都需要靠这个杖。那不仅仅是一个真正的依靠，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提醒。啊，下一次当他每一次用到这个杖的时候，他就想到他不敢在这神的面前跟神较量。他知道他胜不过神，他需要在主的面前服下来。以脚七次是难的。这保罗身上有一根刺在他的身上。神说，因为保罗说免得他自高，提醒他，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工作的记号跟痕迹啊。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面前要小心啊，这个东西也要宝贝。其实所有神给的，其实都是一个宝贝。虽然它比较是应付消极方面的，但是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一个祝福，一个提醒。那就讲到一个记号。那第三个讲到除污秽的水啊，或者除罪的水。所以我们刚才已经正好讲过了，所以就不多说了啊。除污秽的水，那特别是针对我们的死亡啊，一切沾染死亡的，那么借着除污秽的水来把它洁净，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整个灵再被更新，再活过来，活在一个心灵的新样里面。那第四个呢，亚伦发芽的杖。这个也是要留给神的百姓作为一个记号。那亚伦发芽的杖，我们看一下十七章啊，因为十六章是神百姓中间很严重的一次背叛啊，可拉党跟流便的子孙啊，还有大丹亚比兰这么联合起来，这是一件，还有两百五十个首领啊，这么严重的事情，神是做了一件特别的事情，让地裂开把他们吞灭，火烧出来把这些 leader 烧死啊。神这是在审判方面，在消极方面，神做一件新事，审判除掉了所有这些背叛的啊。但是在积极方面呢，神在这里用一个证明，就是用一个复活生命的证明，来这里证明亚伦他们在主面前所得到的这个职分和权柄。所以这是一个复活生命权柄的明证啊，这是很特别的。弟兄姊妹，杖说到生命已经枯竭，已经死掉了，只有神复活的生命在里面，才可能让一个杖重新发芽、开花、结果、结出熟性来。这是一个复活生命的一个明证。所以真正的权柄，弟兄姊妹， 那不是显在审判上，而是显在生命的见证，生命的这个表现上。所以神要求他们把这个东西放在法柜前，给这些背叛之子留作记号，这样就使你就使他们向我发的怨言止息，免得他们死亡。一方面是为了阻止他们继续发怨言，一方面也是保护他们不再继续受审判。就是讲到亚伦发芽的杖，那个真正复活的权柄在他们的中间。所以一方面是证据，一方面也是一个提醒。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到这个权柄跟背叛，我们需要平衡啊，弟兄姊妹。一方面我们在主的面前不敢随便的这个犯啊，特别是对神所立给我们的权柄，我们的父母啊我们的丈夫啦啊，我们教会的带领我们的弟兄姊妹啦，父老啦，我们要学习顺服，不要犯啊。在另外一方面呢，那真正站在权柄的，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他必须是在爱的里面，他负责任，他有榜样。那弟兄姊妹，那这是两面，我们需要平衡。那我这个随便假的权柄在这里压人，这就不对的。所以今天在这里，权柄决定不是一个随便来的，权柄决定从神来的，决定从我们主的话，从我们这个人的生命里面来的。那弟兄姊妹，是不是权柄杖一放就晓得了？经过漫长黑夜，没有一根杖可以发芽的。而真正出于主的，他可以胜过一切的考验，他把那个生命，把那个复活彰显出来。那今天我们在这里是讲平衡，弟兄姊妹。一方面我们在这里学习顺服，带着一个顺服的态度。扫罗那么不属灵，大卫还是不敢动耶和华的受膏者，对不对？那这个跟他属灵不属灵，他是不是完全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这个人如果违背圣经，这个人如果违背了道德，违背了我们里面的平安给我们这样子的要求，弟兄姊妹，我们都要退回来祷告。所以像刚才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很明显的错误，那这样子呢就不能随便去顺服所以在中国大陆有不少的异端，其实在世界各地都有。那异端的出现就是过度使用权柄，他们有一个现象就是强烈的强调权柄的重要，你必须绝对顺服我，就连我今天叫你去死你都得学顺服，虽然我不见得叫你去死他们会拿亚伯拉罕的例子或是拿别的例子做例子啊，献以撒就是献，但是呢停不停是由我来决定，你就是学习顺服啊。所以所有的异端有两个基本的特点，一个是讲绝对的权柄，那一个就是讲不合道德的事情，常常跟淫乱发生关系，常常跟这个不合伦理的事情发生关系啊。那更明显的就是他们的教训不合圣经啊。所以我想我们基本上我们要知道，就在神家里面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我们要学习彼此也要顺服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宝贝的事，这是讲到亚伦发芽的杖，一个正面的一个复活的明证。那最后一个是讲到非尼哈的枪啊，太低了我就不写了，弟兄姊妹知道就好了。第五个讲到非尼哈的枪，那这是在民数记25章，上次我们已经讲到了，当他们在那里跟米甸的女子行淫乱，大大得罪神的时候，那神叫摩西把族长对着日头挂起来，在那里审判他们。那弟兄姊妹，当会众跟摩西都在耶和华面前哭泣的时候，谁知道这个西缅的这个宗族的首领那个时候却带着一个米甸女子当众把她带到帐篷，准备再去行淫乱啊。这时候非利哈看到的时候拿着枪跟进去，一枪把他们插死在耶和华的面前。弟兄姊妹，神就使瘟疫止息，但是那个时候因着瘟疫死的已经死了24000个人。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叫耶和华的心得到安慰。所以在第10节，耶和华就晓谕摩西，民数记25章，既是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非利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我们中间以我的祭血为心，使我不在祭血中把他们除灭。底下神跟他立约， 叫他永远当祭司，因为因他为神有祭血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腓尼哈啊，他以耶和华的祭血的心为心，然后用了这个枪在主的面前啊，第一个他叫神的心得安慰，怒斥子息，这是大事，就审判停下来。第二件事情，他使这个瘟疫止息啊，而让以色列人这个被赎罪。那第三个，他也使百姓收敛，不敢再放肆继续的得罪神。所以腓尼哈的枪在神家里面极其重要的，我们也需要的。所以当神家有明显的罪而得罪神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起来，靠着主的恩典，照主的话，我们要来对付啊。因为我们还是要看重神的心和神的荣耀，那过于人的感情。好，那这是五个比较在消极方面，我说对付一些消极的需要，被管教啦，失败啦，得罪神啦，或是沾染死亡的时候，那几个很重要的一些宝贝啊，放在民数记。那另外第二方面呢，讲到在积极方面，带下积极祝福方面的啊。为什么把它叫十个宝？因为在民数记跟其他书卷很大的不同，它常常就是有一些这种东西啊，这个东西背后都有一个很重要的故事，或者很重要的一些意义教训存在啊。所以这些东西我就觉得它真是很宝贝的。那我们现在来看这边的讲的这五件事啊。那第一个讲到银号，就在民数记第十章的时候我们讲过了。那银号说到在这里，他能够招聚会众，就是 get people 的 attention， 他为了要传达神的心意，为了配合神的行动，这是讲到音号。他能够招聚会众，就讲到 get people 的 attention， 让 people 能够注意，能够知道有事情要发生。什么事情呢？就神有心意要传达，神有行动，也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能够配合神的行动。所以像起行的时候啊，征战的时候啊，在节日欢乐的时候，都要在神的面前吹出大声啊，被神纪念。那弟兄姊妹，这是讲到银号。所以我实在很希望我们神家常常有一些真正从神来的音号被吹起来啊，让神的儿女们在主的面前能够得到很宝贝的提醒。那有的时候在祷告会，有些弟兄姊妹的分享啊，讲到这个世代，讲到我们在主的面前应该要用怎样的态度来面对，弟兄姊妹对我们都是一个很宝贝很宝贝的提醒啊。Get people the attention， 然后我们了解神的心意，然后我们能够配合神的行动，能够来满足神。那银号不是随便吹的，就是我们自己在主面前要很小心啊。但是我们希望神家能够常常有真正从神来的银号吹起来。那第二个呢，是在民数记十五章啊，那个衣服底下的男系带子，这个我们一直都还没空讲。这个是在民数记十五章，我们看一下三十七节到四十一节。十五章，我们看一下。三十七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穗子，又在底边的穗子上钉一根男系带子。你们配着穗子，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 像你们素常一样，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好，这一段话实在写得非常非常的宝贝啊。那衣服蓝系的带子是属天子民身上的一个记号。蓝，圣经上一再说到是属天，它的性质是属天的，它的见证是属天的。这是一个属天子民身上的一个记号。那这是神说所有的以色列人，所有神的选民，换句话说也是我们今天新约所有蒙恩的人，世世代代都需要佩戴的。不是说你回家以后脚上就绑个蓝带子了啊，这是都是属灵的意义。那在这里讲到说，一看到这个带子，就让你们纪念遵行耶和华的命令，不再随从自己。弟兄姊妹，什么叫做随从自己？就讲到我们照着这个属地给我们的法则，给我们的价值观念啊，这个世代的这个潮流，我们在这里过生活啊。那属天的子民，他们呢在主的面前不一样，他们是从天而来，为天而活，向天而去，这是属天的子民。他们的生命是从上头来的，从神来的，从天来的。而他们在地上生活呢，是受天管理，为着天而活着的。他们的原则不一样。所以我们说，有人说多找了钱回去退是傻瓜，那是因为属世的观念。人家找你的又不是你偷来的，干嘛去退呢？那就是属世的观念。但是基督徒不这样。那基督徒在地上所有的反应管理我们的原则是一个属天的原则。别人撒谎觉得没有事嘛，这是本来的，就是这样子的。但是神的儿女们不是这样子，这就叫做一个属天，受天管理，为天而活啊。而整个的结果或者我们人生的方向是向着天去的，这是蓝系带子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提醒。所以四十一节，你注意看，四十一节是很特别的一个经文啊。它前后有个各有一个挂号，那个挂号是什么？你们都睡着了。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前面跟后面用神的所赐这个伟大的事实来刮起来。 I am who I am 是耶和华的意思，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是那位我是我就是的神，前后挂起来啊。而中间讲到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和恩典，他说我要把你们从埃及领出来，曾经把你们从埃及领出来，然后要做你们的神，就是要做你们的主，要成为你的 Lord。 前面讲到他是 Savior， 他把我们从埃及救出来，他在我们身上已经做成的，他曾经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而在我们这一生的路上他要做我们的主，他要在凡事上居首位。这是属天子民身上的特点。而前后的挂号，我们是站在神所赐的地位上。 I am who I am， 那这个东西让我们可以成为在主的面前，那不仅仅是一个蒙恩蒙救赎的人，我们也在主的面前成为一个荣耀神的子民，尊他为主。所以这个蓝系的带子很宝贝啊，那不是给祭司而已，不是给拿细耳人，也不是给利未人，给我们每一个人。那弟兄姊妹，我们记不记得在圣经上新约里面有没有这个故事这个带子有关的？血肉的妇人啊，血肉的妇人当众人拥挤耶稣的时候，他来摸耶稣的衣裳，对不对？然后他说我只要怎么样，一摸他的这个，圣经上是讲到他摸他的睡子啊，然后就有能力从耶稣的身上出来。弟兄姊妹，就是讲到那个属天那个丰盛的生命在人子的里面，那真的是完全丰盛啊。所以任何人呢，当他一碰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就得到了力量，得到了那个属天的力量、能力和医治。 这是一个实际，对不对？你看神的百姓穿这个穿的世世代代的，挂衣服蓝袋子挂了这么多了，那法利赛人挂更多了，身上配着那个经文啊。那我们到以色列地去看他们的时候，那他们真是这个样子，他们头上还绑了一个小黑盒子，绑在这边一个黑黑的盒子，那里面放着经文，手上还绑着袋子经文啊。那个房子，任何的房子进去，它有一个东西叫做，我一下忘记它名字，叫马斯莎还是什么，里面插着经文，生命记第六章讲的，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要把这些话要写在你们的什么板子上啊，写在衣带子上，要刻在门上啊，要叫你们世世代代纪念啊。这个他们就真的就在外面就这样做，所以你就发现每一个门上都挂着一个，连城门口都挂着一个那个条子啊，不是挂着一个那个小小的，他们用各式各样的彩色做装饰品，在这里面放着经文啊。只是呢，从耶稣来了以后，这个东西他们都放成横的，他们说因为放直的太像十字架了，因为他们否定基督啊，不想承认耶稣是基督，所以他们现在这个东西全部放成斜的。你去看真的是很难过，以色列各家啊，他们的门、他们的城门口、他们的餐馆门口都放了一个这个放经文的，但是放成斜的。那导游告诉我们，因为他们不肯承认十字架啊，不肯承认基督的救赎，他们还是放着经文在这里照着旧约所讲的，但他们心里面却不肯接受那个旧约里面所讲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太可惜了。那我们今天身上带着南希的袋子，弟兄姊妹，让我们这个人随走随散步属天的生命啊，那这是我们今天南袋子的意义。今天人跟我们接触，跟我这个人接触，会更活起来呢？除了听民俗记以外啊，对，太波了。就是人家跟你接触的时候，到底是跟你接触以后会灵活起来呢，还是跟你吃一顿饭、跟你聊了一个天、跟你讲了话以后，或者不过看见你一眼的面孔，人家就垮下去了？身上带着男士的袋子，一个属天的记号，一个属天的信心，还有一个属天的见证，在我们的身上不一样。属天的指民非常宝贝的啊！所以弟兄姊妹啊，希望大家常常有蓝带子。你看我给你们的讲义夹子就是那蓝色的，我那天去买的时候有灰的有蓝的，两个我都很喜欢，后来一小民书记的蓝系带子买蓝的啊，这还是外面的提醒就是了啊。第八，这个第三个基期的，也就是整个的第八个啊，讲到乌灵跟土民。那乌灵跟土民，我们看一下这个出埃及记二十八章，我们先看一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二十八章二十九节三十节，他说亚伦进圣所的时候，要将决断胸牌，就是刻着以色列名字的、以色列儿子名字的，戴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作纪念，又将乌灵和土民放在决断的胸牌里。亚伦进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要戴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将以色列人的决断牌戴在胸前。这个胸牌上面刻着以色列的名字，在十二个宝石上面啊。说到大祭司，他胸怀众民啊，就是他心中爱着神的百姓，他怀揣着神的百姓，负他们的责任。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个决断的胸牌里面，要放着乌灵和土民。那乌灵是亮光的意思，土民是完全的意思，所以乌灵跟土民受到完全的亮光，受到神的指引、神的引导。所以乌灵跟土民在神儿女们中间，在决断的胸牌面前、胸牌里面替以色列家定夺啊，做一些决断的事，做一些引导的事情。所以在我们民数记里面二十七章，这里也特别提到啊，民数记二十七章讲到他们在这里挑约书亚出来继承摩西的时候，叫他站在以利亚撒面前。而二十一节，以利亚撒 要凭乌林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所以乌林土民是讲到我们最后再看一节好了，一起讲我们翻到生命记33章第八节，论到利未说，耶和华你的土民和乌林都在你的虔诚人那里。讲到神家里面有一般虔诚的人，常常在主面前侍立的人，常常把神儿女们在爱中怀揣在胸怀里的人，他们为神的百姓到神的面前去寻求神的光照和引领。那神家里面需要这样子虔诚的人，有多有这样子虔诚的人，他们里面对神的作为，对神的引导有这么明亮的光照，有这么清楚的明白。所以当神的儿女们有一些个人的需要有一些前途的困惑或是一些需要决断的事情，让他来请教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可以陪着他祷告，我们可以为着他祷告，来寻求来明白神的带领那神家真的很需要这个。所以不能够人家来找你，你说那我们学使徒行传练个灸好了看看神怎么带，对不对然后就丢个灸看看神带你去东去西这个是这个就说你根据圣经做的就是说我们要小心根据乌灵土民受到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引导我们里面有那个这么透亮这么敏锐这么清楚能够知道神的带领是什么那第四个或是叫做第九个拿西尔人的惩罚我们知道拿西尔人身上最特别的一个点就是他身上的记号是什么就是他的长发对不对参孙整个力量的来源就在于这个长头发当他的长发被剃掉的时候甚至上受到耶和华的能力离开他了整个离开他所以一个基督徒他能力的来源在于他为主受羞辱那为主有十架的经历对不对我们上次讲过了那长发受到为主受羞辱讲到那个十字架奉献的经历和实际而基督徒的能力就在于这个那么这个长法呢是最满足神的所以神悦纳他神的祝福神的能力在他的身上所以当他这个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满了以后这个长头发剃下来不可以带回家的不可以送给祭司的不可以送给女朋友的不可以送给太太的不可以传给子孙的还要干嘛要在祭平安祭上烧在耶和华的面前归给神的太宝贝神要弟兄姊妹这是太宝贝的东西是神要的这是属神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面前那个十架更深的生命我们在主面前走过十架的生活都讲到这是长法拿西尔人的长法他把自己特别分别出来彻彻归耶和华我做这事彻彻为着耶和华我这么做我做这个拣选我是彻彻为着耶和华我在主面前奉献我在伯饼聚会顺服里面的感动起来祷告弟兄姊妹我为了归给耶和华弟兄姊妹这都是长法美丽的东西清香的东西归给神而这个东西被玷污的时候被死亡玷污的时候神说把它给剃掉然后呢不要的烧掉的重新来过神要真正在主的面前是 pure for God 没有受过死亡玷污没有在主的面前这个沾染不洁的才能够归给神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这种所有为主的心所有在主面前真实实价的这个摆上神非常悦纳神要的那最后一个这个首领和尊贵人 手中的杖和圭这个我们 回头来看一下这节圣经，在二十一章，民数记二十一章，民数记二十一章十六节，就是在那个铜蛇火蛇的事情过了以后啊，以色列人从那里起行到了比尔，就是从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招聚百姓我好给他们水喝，说的就是的井。当时以色列人唱歌说井啊涌上水来，你们要向这井歌唱，这井是首领和民中的尊贵人用龟用杖所挖掘的。那弟兄姊妹，就是我刚才已经提到了啊，说到他们在旷野里面，在那个干旱大而可畏的旷野里面，神的百姓觉得干渴没有水喝，而这个时候该怎么办？那这个时候怎么得水呢？神的百姓不能够说不管啊，从前都是埋怨埋怨埋怨，要拿石头砸人啊，但是在这边他们有一次很好的学习，神叫百姓向着这个地就开始歌唱，说井啊涌上水来。而在这里呢，首领和百姓中的尊贵人，这个尊贵不是因为你当了什么财政部长什么部长，这个尊贵啊，那讲到他们在主的面前那个生命的尊贵。我想我们讲到尊贵，圣经上很好的例子我们昨天刚读到的，就是雅各，对不对？他年纪老的时候进了埃及，到王宫里面去。那个希伯来书七章七节讲到，向来都是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对不对？但是当这两个人相会的时候，法老是当时世界的霸主啊，埃及帝国这么强盛，而雅各进去白发苍苍，都是来逃难的，手中要拿着拐杖又瘸个腿。那这两个人相会，弟兄姊妹，所有人见到法老都得伏伏在地，几乎不敢看他的。但是为什么法老愿意甘心的让雅各给他祝福？雅各身上一定有一个尊贵的气质，让这个法老不得不服下来。所以当雅各一伸手的时候，法老愿意低头给他祝福。他一次给他祝福，两次给他祝福，弟兄姊妹，尊贵的生命在雅各的里面。两个不同 system 出来的人，一个是世界里面出来的，达到顶峰充其量就是法老，一个是被神十字架剥夺工作拆毁建造一路上经过工作过来的雅各啊，那个年老这个发白啊，白发苍苍的弟兄姊妹，当他扶着拐杖进王宫的时候，是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雅各尊贵，神所祝福啊。弟兄姊妹，这是讲到那个尊贵，在神家里面，这些真正做首领和尊贵的，在神百姓碰到干渴需要的时候，他们在神的面前，他们带头，他们付代价，在主的面前，神百姓唱歌，井啊涌上水来，而他们凭信，一方面凭信，一方面他们付代价，在主的面前去得水。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美的见证，美的见证。那神家今天在地上都会面临考验的，在每一次的考验面前，我们可以像神的百姓一样发怨言，拿石头砸人。我们也可以像他们在这里的表现，全部一起来，大家用祷告用信心，leader 们带头付代价，也带头在信心上做榜样。如果这样挖下去水不出来，那多丢脸，对不对？对不对？那真的需要榜样的，那需要真正有信心，不然你挖没有用的。怎么还不来呢？怎么还不来呢？你叫百姓唱歌，百姓都唱了，井啊涌上水来，然后你也开始挖了，然后挖个老半天没水，那多丢脸的事情。所以我说我三年前那次出去，那在那个艰难的里面，神叫我凭信心说传动啊，奉主的名叫传动啊。弟兄姊妹，神不是叫我祷告，神是叫我奉主的名叫他动。我那天在想说，主啊，我就祷告就好了，万一不成的话，至少只是个祷告嘛。那神不高兴，神说你要叫他动啊，那个船被整个海草卡住了，那时候其实蛮危险的，天亮的话我们就暴露了啊。那弟兄姊妹，那个时候在危急的时候，神慈悲，慈悲到最后起来奉主的名啊，我说奉主耶稣的名叫这个船动。话才讲完，那个船一下子离开海草开始动了。那弟兄姊妹，因为我那天才跟他们讲完课，讲到约书亚的信心，叫日头停住在那边啊，那讲了这么多的道，然后底下万一我叫他动他不动呢，这些人都马上信心都垮了，对不对？所以我自己里面受很大的考验。 祷告还容易啊，主啊求你让他动，那不动的话那是神不做，那不怪我们。但是你奉主的名叫他动，结果他不动的话，那弟兄姊妹我们就脸都摆不下来。那弟兄姊妹就叫做信心，信心。好，那那次的功课对我这个人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帮助。啊，弟兄姊妹，这边讲到民中的首领尊贵人，他们百姓唱歌，那他们就开始凭信心就开始往。今天神家如果觉得属灵供应不够啊，神家面临考验，碰到一些这个挑战仇敌的攻击，弟兄姊妹，我们怎么度过这个难关？我们需要神家一起来，百姓在信心里面的配合，而 leader 们在主的面前带头做榜样，依靠神，也在主的面前付代价来面对一切的艰难啊。所以你读亚伯拉罕、以撒，他们都是挖井的人，都是在那么大的需要面前，他们成为一个挖井的人，而让神家丰富有供应。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讲的这十样啊，那有一些当然是特别讲到主，那是我们不能够替代的，而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来仰望主，像讲到铜蛇啊，讲到这些。但是很多的这种东西都不是一个东西而已，它都跟人发生关系。那有些东西更直接的说，它就是我们，它是我们。那我们何等希望神家里面这些宝贝都有。消极方面的应付也非常的重要啊，像我们讲到铜蛇，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神的儿女们常常有这样子的见证，跟这样子的教导，跟这样子真实的经历，仰头神。像例如说我们礼拜五或礼拜二祷告会来到神家，大家都很累，对不对？你发现一个面孔比一个面孔累啊，打呵欠，眼皮睁不开来。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学嘛，神家里面都有几个开始望铜蛇的，你发现这些东西都不是道理，这都是实际。当我们真仰望铜蛇就活过来了，你发现这个活了，那个活了，一个一个都仰望铜蛇都活了，你就发现那天的聚会完了以后，我们的疲倦都掉了，因为我们都碰到主。衣服难系的带子啊，我们都有一些人带着属天的生命在神儿女们中间走动出入啊。当他们从我们面前经过的时候，给我们带来的生命，带来的祝福。那很多很多这些东西啊，菲尼哈的枪，讲到我们在神家对得罪神的事情，我们用一个严肃的态度，我们不妥协啊。讲到乌林图明，讲到银号，拿西尔人的长发啊，民中的首领和尊贵人手中的杖和圭，弟兄姊妹，这都说到人了。不是光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希望这些东西，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完民数记的时候，那每一样东西，每一个经历，每一个脚步，每一站，弟兄姊妹，都跟我们发生关系，而且都有教训是为着我们的。所以我说民数记太丰富了啊，只是不知道怎么样子能够很好的把它表达，把它讲出来，所以我只能够尽我可能的把它这样归类，然后到最后呢来一个拾遗啊，把它补全。那么当你回家看的时候，你就发现民数记基本上我们全部都 cover 了，重要的点我们差不多都 cover 到了。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在我们民数记结束的时候，我们都在回到我们当初所讲的民数记的中心主题到底在讲什么。我们翻到我们第一页那个 agenda，大家还记不记得民数记主要的中心信息在讲什么？ Jesus only, Jesus ever， 对不对？我们两次的数点，第一次的数点叫我们知道我们是蒙恩蒙爱蒙拣选的子民，一切从他而开始，因着他我们蒙爱了，因着他我们也蒙召了成为军队。而民数记最后一次的数点是为了承受产业，知道我们他是我们的终结，一切的终结在基督里面，他是 Alpha， 他是 Omega， 而中间的过程呢，讲到每一个遭遇，每一站，他说到按着站带领我们，凡事都有他的美意，他在带领我们。讲到每到一站以后，对着会幕安营，说到处处以他为中心，也讲到他们离开什么地方，离开什么地方，说到他们永远以神为目的。没有一站是他们的终点，直到迦南地为止。弟兄姊妹，这讲到 唯有耶稣，永是耶稣。神管不管教我们，关键都在于到底今天我们身上把基督放在哪里。神带领我们的原则也都是根据他的儿子。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拆毁也好，建造也好，管教也好，祝福也好，都是根据他儿子。好，所以弟兄姊妹，这都是神爱我们啊。那这叫民数记中心的信息非常重要，而旷野的必要性，那五个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那么民数记中几种主要的人，我们讲的祭司、利未人，讲的拉希尔人，我们真希望神家多有一些拉希尔人，多有一些真正起来侍奉神的祭司、利未人。而讲到众首领，特别从七个角度我们来讲到民数记，几次讲到这些 leader 们，那么他们在主的